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。我们接着看第二、第三大段，第二小段，清凉大师著书里面的后段，真知啊，前面我们看的真观啊，它是分两大段解释，第三到第六啊四首偈啊，前面我们学过了。再看那个后面后一段真知啊，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，这是疏文啊。后二就是第五首第六首啊，它总共讲的是四首，第三第四是前二，讲真后面两首呢，讲真知，着重在这个真字。民国初年，夏莲居老居士，这也是个再来人。他的学生黄念祖，我跟他见过好几次面啊。黄老居士告诉我，老师的本级英年，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测度，但是细心就思维观察，肯定是佛菩萨再来啊！为什么呢？如果不是佛菩萨再来，无量寿经的汇集做不到那么圆满啊。那从这一点我们能够明了，无量寿经在中国从汉朝最早传到中国来啊，比弥陀经比观无量寿经还要早，一直到宋朝八百年间呢，总共有十二次的翻译啊，真的译本呢最多。这十二种译本非常可惜，遗失了啊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古时候的书都是手抄本。数量很少，一个动乱呢往往就丧失了啊。所以流传到今天呢，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五种，那么另外七种呢在大藏经目录里的有啊，书找不到了啊。那么现在大藏经里面收藏的从五种翻译内容上来看，肯定不是一个原本，那就是说传到中国来的 无量寿经的原本不是一个本体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是一个本体，很多种翻译里面的内容啊，肯定叫大同小异啊，像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在大藏经里面有六个译本，就是六种翻译啊，你看呢，大同小异啊，证明呢原本是一个，翻译的人不一样啊。那么这个是世尊教导我们，一义不一语啊，语言文字不一样没关系，意思相同就行。这么一义不一语啊，对于翻译上的争论呢就没有了啊。就这是佛的智慧，佛的远见啊，见到后代人这个经典的流通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译本。那么最大不同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，阿弥陀佛的法愿，我们通常讲四十八愿，这五种译本里面呢，四十八愿两种，两个本子啊，另外有两个本子二十四愿，还有一个本子三十六愿。那从这里来看的时候，这个愿文呢，条目啊，不管哪一个人翻的时候，肯定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出现了三个不同？啊，所以古大德就有判断。啊，另外世传的七种本子，不知道的是不是同一个译本，啊，同一个原本。由这个地方可以能够判断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无量寿经不只讲一次。从我们现在五种的译本来看着，至少世尊无量寿经呢讲过三次，那才会有这种现象出生，要不然不可能的。那如果那七种文字七种译本不失传呢？可能会有更多，说明呢这一部经的重要性。世尊当年在世讲经只讲一遍，没讲第二遍的啊。现在从这里来看呢，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，这个很特别啊，这值得我们重视的啊。由于世尊多次宣讲，那我们就要把这里头意思要汇集了啊。这个汇集是记忆，不是记文啊。但是翻译本子呢，我们这个记是文意通通要记啊。最明显的是文，所以头一个搞汇集本的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啊，王龙师居士就是舒城人，离我们这很近啊，舒城的啊，就称龙书居士啊，他是净寺出身啊，一生学佛很有成就，往生的时候是站着走的啊，可见的不假。他的汇集文现在大藏经说了叫大阿弥陀经啊，他另外用个名字叫大阿弥陀经啊，流通也很广。啊，在明朝末年，明末清初，有一些祖师大德们对这个本子有批评。说他取舍不十分恰当啊， 所以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汇集本啊，已经很难得了，不完善。于是有了第二次的汇集啊，第二次汇集是咸丰年间。魏默生居士他做了汇集本，当然后面的汇集一定比前面好啊，前面有些瑕疵后面都会修正啊，但是还是不圆满，尤其是魏默生在里面把原文字改动了几个啊，改得好，不是改得不好，改得好，但是呢在经典上来讲是不能改的啊，你这个汇集要忠于原译本，它有什么字你就没有，不可以改它的，你改的虽然好不可以改，为什么呢？怕留给后人一个坏样子，哦，这个经可以随便改的，以后每个人都改，再传个几十年一百年下去之后，这个经典就面目全非了，所以这个例子不能改啊，这个是印光法师严厉的批评啊，不可以改动经文，让经文的原来面目永远传下去，你有怀疑可以住，可以住在旁边，这个字应该用什么字比较好，住在旁边给人做参考，你不可以改了啊，像这些原则我们学佛的佛弟子都要懂得啊，尊重经典啊，纵然是经典里头字真的是错了，所以说刻的时候抄写的时候抄错了，这是在所不免，不是翻译错，是抄错了啊，再说一遍，抄错了呢还是要让它错下去，不要改它啊，怀疑说这个字应该是什么字，它抄错了，住在旁边可以，那可以提供后人做参考，你可不能改动，这叫尊敬啊，尊重经典啊，不能改动一个啊，所以说魏默生的本子也不是尽善尽美啊。于是到第三次，民国初年啊，民国十几年的时候啊，夏莲居老居士做第三次的汇集，这个汇集本可以说尽善尽美啊，肯定不是普通。啊，那是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观音菩萨再来的，我们不得而知，肯定是这一流的人物，不是这一流人物做不到这样的尽善尽美佛说，这一部经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可以留到末法了，最后就经将来消灭了，无量寿经最后灭。那么无量寿经现在一共有九种本子啊，五种原译本，四种汇啊，这个三种汇集本，还有一种借教本，就是记录的啊，是彭继清居士做的，乾隆时候的人做的也很好啊，但是他不完全，他只采取一个本子，康僧铠的本子记录了啊，我们读诵受持方便啊，但是其他的译本里面还有很多 这个本子里没有的啊，这是一个遗憾啊。所以下联句的汇集本可以说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。那无论是在经文、义理啊，这个文句没有改一个字，这个很难得啊，都遵照啊古人传统的原理原则来做啊。所以夏老师什么样的人物，他的身份没暴露啊，我们一般只有猜测，不可以断言啊，值得我们尊敬的啊。那么这个文字用了十年的功夫，都是做给我们后人看的，谨慎呐、啊！啊，十年才算是定稿啊！啊，一遍一遍的斟酌，一遍一遍的这个删改，啊，成了这本书。啊，这本书我们相信会永远流传下去。我们用这个本子，等于说五种原译本就全都有了啊，不必再去看其他的本子啊。那么过去曾经有一段时期，国内呀也掀起啊反对这个汇集本啊，大家主张用康僧开的本子啊，到最后我觉得还是国家有个有智慧啊，国家宗教局啊终于肯定这个本子啊，宗教局我看这个印的净土古今这个无量寿经呢，就是下联这个老居士的汇集本，很不容易 啊。那么这个本子可以说是得到国家的肯定啊，我们相信啊会流传下去。那我自己讲无量寿经呢，就是用这个本子，前后讲了11遍啊，好像都留的有这个录音录像带啊，这个同学们都可以做参考。我每一遍讲的都不一样啊，所以将来注子也可以做汇集的注解本啊。那么这是说到佛法的修学，一义不遇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识，这是世尊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教诲啊。学佛真学佛成就，世尊最后留了两句话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，我们想在这一生成就，要持戒，要吃苦啊，千万不要图享受啊。我们想想佛为什么这样子这样说，佛这个说佛一生做到啊，自己先做示范跟我们看，最后说这两句话，想到释迦牟尼佛一生持戒苦行， 这个用意太深了。啊，人要贪图是享受，贪嗔痴慢疑，你怎么能断得掉？啊，回归自信，自信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。佛教我们放下，自性里面没有的统统要放下，自性里面有的纯净纯善，那是心得了。跟你讲无伦无常，跟你讲八德啊，跟你讲三学，三学是戒定慧，三福，六合，六度，四摄，这是心得了，这是自信里本来有的，本来有的现在没有了，本来没有的现在全显出来了，本来没有的要知。这就是放下，本来有的要提起来啊，自受用他受用，那是纯净纯善的，那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夏老居士教人呢、啊、学佛他讲两个字，真干，这个不能干假的啊，干假的不但不能成就啊，不能成就没什么关系啊，果报不得了啊，干假的果报都在地狱，你想想地狱是什么滋味啊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这一句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，这有道理的啊。佛门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主持的道场，都是正法道场啊。如果把正法变了直啊，变成邪法，这个罪作重啊。怎么叫变直呢？没有戒，没有苦行，没有三规，没有六度，没有三福，没有六合，那就不是正法道场。我没做错，没做错，你没有把正法扶持起来，这个罪名就不得了，这个罪名就是阿鼻罪。所以护持道场是真菩萨了，不是凡夫啊。那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夏老提出的真干，简简单单两个字，真干什么？佛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要真正把它落实，就这个意思。佛的教诲太多了，从哪里做起？你要抓住纲领啊！那最重要的纲领就是止观。 该放下的你放下，要放下吗？啊，该看破的你真看破吗？这问题解决了吗？这总的纲领。《济贵传》里面也给我们提出了两句啊，他说大臣修学不外乎两种，一种呢中观，一种愚切啊，这是讲到真正学佛。当年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的时候，也是提到这两种啊。那个时候我亲近他老人家，他四十多岁啊，我二十六岁，方老师大概大我二十岁的样子，我父亲一辈的人啊，那他对于佛学的造诣还没有达到啊高峰啊，所以他介绍给我的时候，佛经里头有哲学，也有迷信啊，说真正纯粹的哲学呢？是信宗相宗，这信相两宗啊，是纯粹之学啊，所以他把这两个介绍给我啊。华严是属于法相宗的，法相宗六经一论呢，华严是六经之一啊，对净土不谈了啊，但是方老师到晚年啊，七十岁之后啊，不一样。这个大乘佛法他完全融入了，他这个人一生值得我们学习用功，真读书，也就是属于真干的这一类人。他没有老师指导啊。那如果说老师呢，那他就是古人的私塾弟子啊，他对于清凉宗密非常佩服啊，他读华严经疏钞，读圆觉经大疏啊，所以晚年在辅仁大学博士班开华严哲学啊，提出修行的总纲领，中观里面讲八部中观是龙树菩萨的啊，内容是讲整个宇宙发心发相啊，心真空，相妙有，一切万法似有理无，般若经上讲如梦幻泡影啊，提出这个空观、假观、空观啊，这个中观，愚切是弥勒菩萨主导的啊。那么他的主张是外无内有。外面是法相， 内面是发，里面是发心，发心是真有。虽然真有，我们六根圆不到啊，所以信宗讲真空，他讲真有，真有跟真空是一个意思啊，不是两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他们可以互为注解。啊，什么叫真空？真空不空。啊，什么叫妙有？妙有非有。那个妙有是讲事，所有一些现象，为识所变。这个是唯识，是专门跟你讲变法界虚空界是唯识所变。识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是。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呢。啊，连这个夏威夷岛上传统的这个说法也是这样。啊，我看到他的一些资料，他的第一句话是：全世界是你自己造的。啊，这个话呢，用唯识家的话来讲呢，全世界是唯识所变。啊，这个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你要知道全世界是自己造的，我自己要怎样对待全世界。啊，这句话很深很广啊，很不容易体会啊，所以我们在教学跟同学们在一起，我把它缩小啊，缩小的什么？我们这个身体，把全世界缩小，这个身体，这身体里面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，再细细观察的时候，是全部都是细胞组成的，这是一个整体，这是自己。那我知道啊，这个整个身体都是自己，我要如何善待自己啊？能够明白这个，这是观呐。能够善待自己是智啊。啊，智就是有节度啊，不能太过分呢，也不能不到啊。啊，中国人讲中庸，佛法讲中道。讲中观啊，都是一样的意思啊，所以要懂得善待啊，用重，不能过分，也不能不到啊，是恰到好处，你的身体才健康啊。啊，就是要不能补过头啊，补过头就成病了。是错了，哎，不能不照顾啊，也不能太过分啊，恰到好处就是最健康的啊。你看中国讲道理，中庸，四书里的中庸是讲理呀，大学是讲方法了，怎么落实啊？啊，孔孟就是把这个大道理啊，这个好的方法用到生活上去了，用在工作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他真做到了，真做到了，就是把中庸大学都做到了，是人啊。孔子做得很圆满 啊，真叫恰到好处。孟子也做得很圆满啊。实在讲呢，比孔夫子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，成贤人啊，差不多啊。那明显的地方呢，跟你说说你明白了。孔夫子说信，信相近，习相远，这孔子说的啊。而孟子说呢，信善，荀子说信恶啊，信善信恶就比孔夫子讲的要差一点。孔子讲的远，信相近，习相远啊，相近呢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啊。人性本善的，人之初性本善的，那个本善不是善恶的善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如果善恶的善呢，那跟孟子讲的是平等的，它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两边都没有，那个叫善。啊，这是我们学大乘佛法的时候就清楚了。啊，你看一念不绝，宇宙现前了。啊，这地球是你自己造的，你现前了。啊，为什么现前？发现，化而入实。啊，这个现前之后，因为你没有分别之处，所以这个里头没有善与不善。这是真正净土。啊，那么在四种法界里面，这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，就是你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没有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前身层次很多啊，微细的起心动念有，这个粗显的没有啊。这个是十宝庄严土啊。啊，那么粗显的起心动念有，分别执着没有，这就是我们华严经上讲的三贤位的菩萨了，摄住摄行摄回向啊，也在一真法界里头啊。啊，还是在十宝庄严土啊。啊，如果分别没有断尽啊，还有分别的习气，执着断尽了，连习气都没有了，这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。四圣法界是什么呢？在四土里面讲呢，方便有余土啊。如果有执着，凡圣同居土六道啊。那我们现在想想，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，这六道啊。啊，六道是远，四圣是近啊。净土里面没有善恶，远的里面有善恶，所以六道里头，六道是远，不是净土啊。秽土有善恶，善三善道，恶呢三恶道 这个我们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于是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生在哪里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必去问阿弥陀佛啊。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生到哪里去自己很清楚，我对于世出世间法都不执着了，肯定生方便有余土，绝对不是在凡圣同居土啊。所以这个念佛平常要放下了，执着放下，你到极乐世界提升了，哎，不是凡圣同居土了，什么都不分别了，那你又提升，你到极乐世界十八庄严。这个账要会算，不能不算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啊，你不肯放下名闻利养，不肯放下贪嗔痴慢，你拥有再大的权势啊，再多的财富，你能享受几年？你能活200岁吗？不可能的。你能活100岁吗？也不可靠啊。所以你能享受几年啊？死了以后你到哪里去？你有没有为这个问题好好想想？所以孔老夫子赞叹颜回啊，颜回有君子四个条件啊，书上说四德了，我们讲四个条件大家好懂。啊，颜回第一个，他能坚持原则啊，一生走自己的道路，他有目标有方向啊，不会被环境所转移，这个很了不起啊。所以这个人是君子啊。他一个方向是什么？学圣人，所以他就成圣。啊，圣人是什么呢？性本善。他相信性本善，他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回归到本净本善啊，回归到本善就是圣人了，转凡成圣了啊，这个就是他人生的目标跟方向，一生不改变。啊，第二个优点，容易接受别人劝告啊，这个也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。什么人劝告他的，欢喜接受，对他感恩，说错了也接受也感恩啊。为什么呢？自己心里明白吗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，你责备我的，我有这个过失，我赶快改；我没有这个过失，我要记住，以后不要犯这个过失。啊，所以不管他是有意无意的，啊，是讲对了讲错了，对我都有益处。啊，感恩的心啊，啊，这在佛法讲发露忏悔。天天改过自新的啊，所以他能成圣啊。第三个呢，他不愿意做官，怕做官 这个怕做官呢，就是现在人所说的他不愿意做领导人啊，对这个事情他畏惧。为什么不容易啊？做领导是要办大众的事啊，你对每个人都要照顾到啊，这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要有德行，要有智慧，要有福报，面面顾到。那严会说：“这个我做不到啊！”啊，所以你请他去，他不敢。这是君子之德，君子不争。啊，这个就代表一个真正的意思，就是不争。啊，从另一方面看是谦让，啊，谦虚，退让。啊，这是君子之德。啊，君子不给人争。啊，处处让别人，颜回做到了。啊，第四个是戒身自爱。孔子的学生很多，啊，唯独对颜回呀，有着四句的赞叹啊。那我们再想想释迦牟尼佛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的人最好的榜样啊。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教我，没有教我学他，教我学释迦牟尼佛。这是老师真实的教诲啊！啊，第一部书叫我读释迦谱，读释迦方志，啊，认识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你说夫子对颜回赞叹这四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全做到了，连王位都卸掉。啊，这是世间人每个人都想得到的，每个人都想争的，他是现成的啊，太子的身份舍弃王位。佛弟子当中确实有不少人啊，早年到安世高，到中国来弘法的安世高啊，安息国的王子，汉朝的安息，唐朝叫波斯，现在叫伊朗啊。他的父亲是国王，父亲死了之后，确实他是继承了王位啊，做了半年就把王位让给他的叔叔，他出家了，跟中国有缘，到中国来弘法，是早期弘法成绩最优秀的一位大德啊，翻译经典最丰富的啊，这个在鸠摩罗什在玄奘大师之前啊，翻的东西翻得真好啊啊，中国人喜欢读。他翻译是用意义的，不是质疑啊，所以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啊。八大人究经是他翻译的，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他翻译的啊。我念过的几部啊，阿难问是佛偈胸经是他翻译的。 很喜欢土啊，啊，舍弃王位啊，出家一生做弘法利生的工作，学释迦牟尼佛啊，持戒苦行。这个他来生，来生做佛去了，来生到一真法界去了，不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呀，你是法界也抛弃了啊，这叫真实智慧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，放下，不是等临命终才放下，临命终不放下你也得放下啊。可是事实上你是放下，逼不得已放下了，你那个念头没放下啊，所以你的果报出不了六道啊，还要继续搞轮回，还要继续搞冤冤相报，后头一句叫没完没了，你就苦不堪言了啊。利苦得乐这句话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佛教给我们如何真正离苦得乐呢？破迷开悟，你为什么有恶念恶行，是你迷了自性，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，不知道众生本来是佛，是迷了，你才造业，你才找来的这些果报。如果真的明白了，真的清楚了，从此以后不造业了啊。释迦佛明白了，从历代这些高僧大德啊，这是大居士们，他们觉悟了，他不搞了啊。彭继谦是居士，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是高干子弟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那个时代的兵部尚书啊，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啊，他父亲的职位也，他自己聪明绝顶啊，大概是十八九岁就考中进士，因为二十岁就成年了，就是弱冠了，他没有到二十岁考中进士啊，家庭环境好啊，不做官的修佛啊，在佛法上有很了不起的成就啊，一生以居士身份弘法利生啊，有很多著作啊，专修净土，往生传里面有他啊。那么他的华严经啊，那对华严经他说了他把它指归到念佛法门 这是我们学华严的人呢，很多疏忽，没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。哎，他讲清楚了，所以他有一本著作，有篇文章叫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，那是他学华严经心得报告。啊，华严经真的是念佛法门。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啊，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德云比丘，是修波珠三昧的。啊，波珠三昧是专修念佛法门。啊，真精进啊！啊，波珠三昧一期。我们也是讲一戒啊，他的时间是九十天啊，我们平常讲打佛七七天念佛，波州三昧一期是九十天，九十天他不能睡觉，他也不能坐下来，只可以什么站着走着啊念佛，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可以站着念佛，啊，精行，走着念佛，以精行为主，啊，走动，拜佛，不能坐，不能睡，所以多半是年轻人，有体力了，年老的人就不行了，啊，九十天受不了啊，啊，年轻些，啊，波州三昧。啊，你看善哉童子去参访，德云比丘给他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，这二十一种一展开啊，就是所有法门全是念佛法门啊，真是华严里面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切。